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由于接触外部的接触招致的污染，它是强调我们外面的罪。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在第十二章，利未记十二章是强调我们里面的罪，在内心里面的罪。我们不单单的是由于外部的接触成为了一个罪人，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在这一章里面是关于妇人生子的一些条例。我们人的罪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生出来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承接了堕落罪恶的天性或者我们的本性。大卫王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这样说，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这节经文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说到他承认说，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罪。利未记这一章好像是谈到关于妇产科，进到妇产科领域里面。在前一章是关于饮食小儿科的领域。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医师，属灵的医师，在所有的领域里面神都是一位专家，我们可以信靠我们这位神。外邦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因为很迷信，他认为说产妇生孩子的妇人是不洁净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说明，利未记对产妇的一些条例丝毫没有一点点这种的轻视女人的想法。圣经里面把女人放在跟男人的地位，赐予男人的地位，这是外邦人的想法。按照圣经产妇的条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啊。我们基督教也强调是基本上男女平等的，摩西律法乃是高举的妇人的地位，高举女权，尊重母亲的职分，恰恰的与现代或者以前的周遭的外邦人啊，或者邦国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基督教非常看重妇女的地位。我们从神对于饮食的这些规条来看，就可以明白，那么这些规条是关于卫生保健的一些来考量了。神非常眷顾他子民的健康，身体健康，同时神也教导我们一些其他的伟大的救恩的真理。这里说到说，我们生来就是一个罪人，今天的人几乎完全拒绝了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就是我们人类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彻底的堕落了。虽然我们拒绝承认，但是我们看今天人类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圣经所讲的教义都是对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样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再念一节啊，这个经文，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说明我们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世界上的人看到一些年轻的母亲抱着她的小婴儿睡得很香甜，好像这个小婴儿非常的纯真美善的一个画面，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图像。在神的一个图像里面，年轻的母亲她怀中的这个宝贝儿子，这个宝贝并不是纯真无邪的，而是不洁净的，她也是罪的化身，你知道吗？年轻的母亲是带着一个小的罪人进到世界上来，她的小孩子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小罪人，这是他所能做的，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孩子的爸爸也是个罪人。凯勒博士在他的书里面，《利未记》这卷书，他一部书里面呢、他提到第31页的内容是这样子，31页，他说：“按着律法，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完全的应验了神对女人最原始的咒诅。当第一位女性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罪行，这个女人把罪带进了所有女性的生命里面。神赋予女人的原来是美善和祝福的，但是如今她所带来的孩子，怀孕所生的孩子，却是一个罪人。”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章16节，创世纪3章16节大家很熟悉，神对第一个女人夏娃这样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创世纪3章16节啊，神对夏娃所说的。女人不仅仅受生产之苦，在她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她还要让她上做母亲的非常的伤心，因为孩子也是个罪人。在新约提摩太前书2章12节这样说：“当妇女在公开场合敬拜的时候，保罗他立下的规矩，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我再念这个经文，提摩太前书2章12节，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他这里是说到关于教会担任教会领袖的一些规则。我认为这里有两个理由。提摩太前书2章13-14节这样说，提摩太前书2章13-14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个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2章13-14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里指的并不是说女人是比较差，男人比女人重要比较强，而是按照神的创造的次序，那么先是男的，后是女的。但这里看到说是女人先犯罪，这里所指的就是犯罪的次序。事实上，基督徒的母亲做母亲的承受了生产之苦，这正是见证了神的审判。但是他不会因为带着一个罪人进到世界而失去了救恩，神仍然是爱母亲爱女人。提摩太前书2章15节，提摩太前书2章15节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个经文非常的好。提摩太前书2章15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她不是因生产而蒙恩得救，而是借由生产而得救。换句话说，她不会因为带着一个罪人进到世界来就成为不洁净的，就失去了她的救恩。女人的得救乃是由于她对神的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上面。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关于产妇的条例里面的所谓不洁净，就是要提醒这个母亲，她为这个世界上生出的就增加了一个罪人，一个小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阵痛也提醒了今天的母亲，即使她是一位基督徒，她生下的孩子不是一个天使，仍然她是一个小罪人。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说过这句话，大家都很明白。使徒行传16章31节，保罗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狱卒他信了耶稣基督，他的全家就得救了。这是同样的理由，你是一个基督徒并不表示你的孩子就自然而然的就得救了。今天 很多的家庭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儿女，让这个家庭管教这个功能已经瓦解了。因为父母以为他们所培育的小孩哦是一朵甜美可爱的小花，却不知道它是一个将来会出问题的野草。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做母亲的，你跟我就把一根野草，很野的野草带到这个世上来。我自己常常问我的孩子，问他说，你确定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真正的得救了吗？我这样问我的孩子。有一次我又再问他，我的孩子就问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一直要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说，我想弄清楚你是不是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因为孩子也继承了我自己的失丧，自己的堕落的本性。我虽然我是基督徒，我又是传道人，但是我的孩子不会因此他就理所当然的就会蒙恩得救的。这里所说的就是另外又出了一个问题。那有人就问说，如果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罪人，那么他一生下来就死掉怎么办呢？他能不能够得救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前半段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么小孩子一生出来，小宝贝死了怎么办？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主耶稣说，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他们的使者，这个使者可以翻译成灵，就是说他们的灵常见到天父的面。换句话说，小婴孩如果他夭折了死了之后，他们的灵会直接的会到天父那边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小婴孩因为他还没有到自己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年龄，所以说小孩子他长大以后，他在为自己的行为做决定要负责任，在基督面前他要做一个负责的人。但是小孩子他如果离开世界，他的灵就回到天父的旁边太好了。接着我们看利未记12章12节，利未记12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7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因为产妇她带了一个小罪人进到世界，所以是不洁净的。我们看见夏娃的孩子该隐出生的时候，夏娃她也许以为她生了一个救主，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她所生出来的是一个罪人。大家都知道，该隐他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的杀人犯，犯了杀人罪。在立位记里面，这些仪式讲到妇人，关于妇人的一些规定，是要提醒妇人，他们所生的小孩子，生出来的孩子跟夏娃所生的一样，他们不能够，他们不会行善，他只能够行恶。所以产妇的不洁净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7天。下一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个小婴孩在第8天，他就要为小婴儿行割礼，男婴行割礼。割礼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记号。我承认在利未记里面的产妇关于妇女生孩子不洁净的想法，跟我们现代人这些妇人跟小婴儿的想法是有冲突的。但这里我必须要强调，新生的婴孩在神面前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们将来一定长大的时候，也是他不受管教，会闹别扭闹革命，他会接受一些新的道德观念。所谓新的道德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罪和犯罪的，他的生活哲学他们的完全是偏离的神的真道， 他长大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应当按照圣经的方法的教导来教育管教我们的儿女。我自己服侍神这么多年来，我看见有许多的父母用一些错误的教育方法来教育他的儿女，所以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他们管教不当，没有按照圣经的方式的教义来教导他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利未记十二章三四节，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磨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前面我已经提过，母亲的不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七天，接着小男婴在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只有行过割礼的人，以色列人才会将他归入神的约，以色列人与神立约，归入约里面。每一个以色列人一生下来，他就是亚当的子孙，但是他并不属于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之中。罗马书第九章第六第七节，新约罗马书第九章六七节这样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这提醒大家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啊，这是圣经的所说的罗马书九章六七节。人出生，人的出生不能够把这个人自动了就带进与神的密切正确的关系当中。人的第一次啊，人的一出生，他反而是就是人与神完全的隔绝了。感谢神，因为借着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神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神并没有亏欠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母亲的第二个阶段不洁，他为期是三十三天，第一个阶段啊是第七天，再加起来前面的七天总共是一共有四十天啊，给妇女生孩子啊，她那个啊休息啊，这个安养的时间。正在说到说明这个割礼的仪式，这个割礼是什么，做什么意思？旧约的割礼什么意义呢？割礼是有洁净的意思，神在旧约里面所说明的跟新约马太福音所说明的啊非常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那么所以旧约所说明的这种割礼的意义跟新约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是一样的。男孩子的割礼就是挪去的属于母亲的部分的罪，这个小孩生下来小孩子被接纳的，那么也表示说这个母亲也被神接纳的，那么也是提醒这位做母亲的，他的孩子他不是天使，他仍然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那么要经过三十三天之后他才会啊得到洁净，按照这个洁净礼。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主耶稣在出生第八天，主耶稣也行了割礼，当玛利亚按着摩西律法啊守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小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玛利亚在神面前，她当然也是一个罪人，她不是，啊，她不是把无罪的救主啊带到世界上来，因为耶稣基督的诞生并不能够来拯救玛利亚个人，她自己还是要自己玛利亚自己这个母做母亲呢，要接受主耶稣作为她个人的救主，她才能够得救。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自己啊，就是玛利亚要行割礼，为要成全摩西的律法。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要不是废掉律法，是要成全神的律法。耶稣啊，生在律法之下，他与我们他的子民认同。接着我们看利未记十二章第五节，他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 要在残雪不洁之中家居66天。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生的是女孩子，不洁净的日子就要加倍。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显然男孩子的割礼缩短了该守的日子，也解除了部分的诅咒。看见神的恩典就给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新的日子。在新约加拉太书3:27-29讲说，加拉太书3:27-29，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的产业的啊。这是很好，这个经文就是说，不管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的。好，接着我们看利未记第12:6-8，利未记12:6-8，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时候我们看见母亲就要带着赎罪祭和燔祭来到祭坛前面，由祭司带他献上。女人绝对不会因为她生了孩子了她就自然的就得救了，她要献上祭物。身为做母亲的一定要信靠耶稣基督，她要牢牢的记住，她要她所教养的生养的这个孩子，她是一个小罪人，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也要接受基督，他自己要接受耶稣基督。耶稣，今天的家庭，每一个家庭都需要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让我们可以啊记在心里面。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2:24-39就提到了，在耶稣降生了之后，他的母亲就带上斑鸠作为祭。按照律法，穷人可以用斑鸠或者雏鸽来献祭，玛利亚她自己也必须要，她要去献祭，因为玛利亚本身在神面前她也是罪人，她不是没有罪的，她是为自己也要献上祭，但是她并不需要为主耶稣来献祭，因为任何人要为耶稣献祭，没有任何人要为基督来献祭，因为主耶稣是他是独一的，他是无罪的，所以主耶稣他却为我们罪人，罪人他献上他自己，耶稣自己成为神的羔羊，他做我们的祭物，所以主耶稣把耶稣基督献上，献上他主要他不是为，他是为自己献祭，因为不是为主耶稣来献祭，因为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世人成为的一个祭物，成为神的羔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都需要好好的用心来思想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我们活在一个有罪恶的暴力的一个疯狂的世代里面，世人都背离了神的真理，神的审判将来有一天很快的就会临到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罪的代价，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啊，你信主了有多久了？你有没有常常读圣经？不但是要读圣经，来研读圣经，也要心里面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来教导神的真理。特别我们家里面有孩子的，我们要做父母的，我们要尽我们本分，要把孩子从小教养他们，把神的真理教导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或者母亲。巴不得我们今天啊，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你有什么疑问，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